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北京西城区约谈郭德纲，第二个是辽宁航母舰载机冲绳外海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第三个是解放军霸气侧漏踢到了铁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吉木新闻报道，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12月5号约谈相声大腕郭德纲，理由是郭德纲的相声叫艺高人胆小，胆小还是惹事了，讽刺了官办的艺术团体、曲艺团体啊。那么郭德纲是现在中国最红的相声演员，但是呢，西城区文旅局的审查事件再次证明，在中国不管你多红，你多有钱，一个处长就可以让你痛不欲生啊，他对付你啊。这是11月26号德云社在北京展览馆的剧场演出啊，郭德纲和于谦表演一个相声叫艺高人胆小。那么郭德纲在相声里说起30年前，讲的是30年前的事儿啊，以前的这个曲艺团体里面的事情，他说团里开会可热闹了，团长往那一坐，副团长坐一排，业务主任坐一排，评论家坐一排，理论家坐一排，演员就四个，旁边还坐着我，我们团里唯一的艺术家。然后呢，西城区文旅局12月4号宣布他们约谈了郭德纲，说有人举报郭德纲相声里面有很多这个荤段子，还有屎尿屁，还造谣抹黑这个国营的院团，然后要求这个德云社要立刻整改。那么德云社被约谈这个事儿在网上就炸了锅，这个网友评论说郭德纲这么低调还是被约谈了，这更证实的是郭德纲在相声里说的那都是真的。还网友说如果这样搞下去，相声这门艺术就要完蛋啊。还有网友说相声的核心功能不就是讽刺吗？何况这是剧场演出，讲的还是30年前的事儿，非要赶着对号入座吗？这个基本上一面倒在骂。这舆论一发酵呢，西城区文旅局就跑出来这个澄清，说这件事儿还在核实当中啊，目前还没有通报结论啊。这个郭德纲呢，活到现在也是奇葩一个啊，就能够活到现在不容易。那么舆论要再大一点，否则郭德纲就要离开中国了啊。这第一。第二，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国税局12月8号说，今年前11个月啊，税务部门总共查处了3904个加油站，追补税41亿啊，加油站补税补了14亿，另外还查处了1818名双高人员啊，就是有谁呢？有明星、网红啊，补税15亿。这个国税局的双高人员讲的是什么？双高人员讲的是你同时要满足两个硬性指标，第一个年收入要达到100万以上啊，那么第二个是投资或者资产净值要超过1000万，这就是双高人员，就是高收入高资产。那么双高人员一直是税务局盯着的重点啊，就是这个共产党要没饭吃了，就盯着所有正吃饭的人啊。那么2021年12月中国直播带货一姐雅薇啊被追税 13.4 亿啊，到了今年12月5号中国的车评人陈震被追税并且罚款247万，从雅薇被罚13亿到陈震被罚247万啊，什么钱都要罚了，都啥钱，犄角旮旯的钱都要搜刮出来。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信使日报报道，美国普渡大学5月30号突然撤销了100多名外国研究生的录取通知，这100人当中大部分研究生的申请人都是中国学生。那么这些学生是在2月到5月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 并且已经按照规定在4月15号之前拒绝了其他大学的录取。那么现在他们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有一部分学生可能只能选择离开美国。普渡大学副教务长发给学生的信中说，尽管之前院系推荐录取，但是学校研究生院最后没有批准录取。那么信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取消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么通常情况下，学生收到院系的录取通知，学校研究生院最终批准只是个走流程。那么而且普渡大学直到5月30号才告诉学生他们最终不录取，而那个时候学生已经推掉了其他学校的录取，你就把别人给逼上绝路啊。那么另外，美国其他的高校招生工作都已经结束了，普渡大学在 QS 世界排名当中名列第89位啊，他在美国的大学当中排第24位，是美国公立大学排第八，他是个很有名的大学。另外，普渡大学的教师表示，今年10月开始，这个学校通过口头的方式要求院系的招生委员会在新的学年当中拒绝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朝鲜这些国家的研究生申请。即便学生院系愿意录取这些学生，校方也不可能签署正式的录取信啊。那么普渡大学的教师也说，这项规定没有正式的书面通知，校方就是故意避免留下书面的记录。这些教师说，这是对待特定国籍学生实施的实质性的入学冻结，所以他们教师们被迫做出具有歧视性的行为。数据显示，普渡大学今年的外国研究生人数是5283人，同比大幅下降了 13.4%， 占全校学生人数的 9%。 那么2025年秋季新入学的外国本科生只有525人，跌到525，占新生总数的 5%， 这是04年以来的最低值。那么关于普渡大学为什么会针对中国留学生，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国内政治对校园的影响。今年3月份，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色委员会写信给普渡等6所大学，说中国学生是中国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中国学生和教职员工在STEM 项目中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问题。该信件要求普渡大学等这些学校提供中国学生的资料。普渡大学的 STEM 理工科专业在美国属于顶尖阵营。普渡大学4月1号的回信详细列出了2183名中国学生的专业和科研参与的情况。那么外界普遍认为普渡大学不录取中国学生因为政治风险。这是当然，我们觉得这是对中国学生的非常不公平的行为啊。这是第三、第四。所以以后中国学生要尽量的避开普渡大学啊。第四，法广报道，香港12月7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废票白票达到4万1000张，占总票数的 3.12%， 比上一届选举大幅增加了一个点啊，上升了将近一半啊，就一个点讲的是占比一个点啊，数量增加了一半啊。在所有的选区当中，发生鸿福苑火灾的新界东北选区，废票白票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3.45% 啊。那么过去香港立法会选举废票和白票很低，1998年之后的10年里，废票率一直保持在 1% 以下。不过到了2016年，中央政府开始削减只选议席，废票率一直上升到 1.54%。到了2021年，中央政府改变了立法会选举制度，实施所谓的爱国者治港，民主派基本上没办法参与，所以废票率就上升了 2%， 上升到 2%， 今年达到了历史新高的 3.12%。 而且在这次立法会选举当中，实际投票人数 只有131万啊，比上一届选举少了3万3。那么过去几年里，香港每年都有几万名新移民登记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说合格选在新增加了十几万合格选民的情况下，投票人数反而少了3万多，这意味着不去投票的选民人数是3万多的一倍以上。不过因为登记选民的总人数有所减少，所以这次投票率反而比上一次上升了 1.7 个点，达到 31.9%。 投票率投票废票率创新高，投票人数的减少是因为香港人知道立法会的选举是小圈子选举，是假选举，这种选举它是没有任何认受性的。第五，新京报报道，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小韩大道的隧道工程12月6号发生塌方事故，5名施工人员死亡。事故发生在12月6号晚上10点半，当时工人在隧道里进行施工，隧道旁边的斜坡突然倒塌，5名工人来不及撤离被泥土掩埋。小韩大道是贯穿整个三门峡市的公路主干道，全长12公里。那么这个工程是要从下方穿越陇海铁路啊。那么这个工程是由郑州通浩电气化局集团承建啊。那么通浩电气化局前身就是郑州中原铁路工程公司。2015年5月这个中国铁路通信信号公司和这个铁路郑州共同出资成立了这家公司。那么过去近几年在大型的交通和市政工程当中出现过多次的坍塌事故啊。去年深圳到江门的铁路在施工当中也发生了路面坍塌，造成了13名工人的死亡。2021年珠海城市快速路这个叫兴业快线啊，也是在石景山隧道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工人死亡。另外新华社报道，新疆连霍公路12月6号晚上10点发生严重的连环车祸，12辆汽车在1公里之内两个路段发生追尾，9人死亡，7人受伤。那么事故发生的地点距离这个新疆的乌苏市大概70公里，当时是大雾能见度迅速下降，突发大雾，而且同时地表温度低于0度，所以路面很短时间之内开始这个变得非常的湿滑，甚至结冰。所以连霍高速是从江苏的连云港到新疆的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是个口岸，是中国东西向最长的高速公路全长有4200公里。这条高速公路穿越沙漠、风口和山区，气候多变23年7月就是连霍公路在甘肃一辆货车从下坡的路失控，8人死亡，6人受伤。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12月6号解放军从南海的主臂礁向菲律宾的渔业巡逻机发射了3枚照明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飞机受损。当时菲律宾的渔业局飞机正在南海进行例行的巡逻，菲律宾的飞机拍下了三枚照明弹划过夜空的画面，照明弹的射高一般在100米到300米之间，那么大型舰炮式的照明弹可以达到500米到1000米，可以持续照亮20到40秒，但是没办法精确攻击菲律宾渔业局的巡逻机通常的高度是300米到450米那解放军的照明弹不会对菲律宾的飞机造成直接的伤害，但是是在警告但是用照明弹进行警告并且对着飞机射击， 这在其他国家非常罕见啊。另外，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菲律宾巡逻机在朱碧礁发现了一艘中国的医疗船、两艘海警船，还有29艘民兵船。那么朱碧礁是位于中非争议的水域啊，中国政府在十几年前就在朱碧礁填海造岛，修建了飞机跑道，还有港口设施啊。那么现在的朱碧礁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人工岛，有三个军用级的跑道，它被美国和菲律宾视为中国在南海的前哨阵地啊。第七，新华社报道，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12月8号一审对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判处死缓。法院指控苟仲文利用职权收受了 2.36 亿人民币的赃款。这么厉害，一个体育总局的局长 ,2.36 亿。苟仲文今年68岁。他在08年4月，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被任命为北京市的副市长，分管体育。2016年10月，苟仲文担任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2022年7月，苟仲文因为年龄的原因调往全国政协，去年5月落马。那么2023年，中国足坛掀起了反腐败风暴，有18名中国足协的高层官员被判刑，其中包括足协主席陈务员啊，他在24年被判无期徒刑，男足教练李铁被判有期徒刑16年，后来就愈演愈烈，延伸到了田径、举重、赛艇、皮划艇等体育项目。另外，全国政协现在当然最后最大的这个就是体育总局的局长，判个死缓，贪了 2.36 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贪污非常普遍，基本上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只要去查全部都是贪官。另外，全国政协经委副主任毕景全12月8号被双开。毕景全今年70岁，那么2006年担任发改委的副主任，08年到15年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先后服务两位副总理，一个是王岐山，一个是汪洋。2015年毕景全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局长，他当时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改革，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加快药品审批速度，结果是什么？假冒伪劣泛滥成灾，药品就是在他手里出的问题啊，其中就包括谁呢？包括长春长生制药啊，长生制药他的百日珀疫苗和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就在他手里发生的。所以2018年毕景全引咎辞职，2020年复出担任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委，今年5月接受调查，就是一个这样的官，中国的官员都差不多啊。第八，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12月5号公布了高市早苗内阁的官员财产。高市早苗本身他这个首相拥有的财产是多少呢？3206万日元，大概是146万人民币啊。在内阁成员当中，他的财产排名第10啊，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他有 2.73 亿日元的财产，大概是1242万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总务大臣林方正分别排第二跟第三啊。那么日本内阁成员的财产平均6641万大概是300万人民币啊，这就是日本官员的情况。中共不敢公开官员的财产，这是中共对外宣传的软肋，他怎么吹牛都没用，你不敢公开财产说明什么？说明你就是个贪污的政党啊。中共的贪污腐败古今中外无出其右啊， 所以你说他想打仗怎么可能啊？他贪了那么多钱。第九，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十月份出口了3303亿美元啊，同比增长 5.9%， 那么进口是2186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贸易顺差1116亿美元。那么11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暴跌了 28.6%、这已经是中国对美出口连续8个月出现双位数的下跌，也是8月份以来最大的跌幅。不过呢，中国对欧盟、对拉丁美洲、非洲出口都强劲增长啊。那么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是 8% 的增长，欧盟是 14.8% 的增长，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 15.5%，从德国的进口下降 4.2%。 那中国还公布了10月份稀土出口环比就比10月份增长 26.5%， 但是他不说同比啊。那么海关说公布的这个数据完美的匹配了经济增长 5% 的要求啊，而且中国出口3300亿美元这种水平可以长期保持，但是中国经济却百废待兴，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说，他说美国经济呢今年增长 3%， 那考虑到这个贫贱指数 2.4 到 2.5， 那么美国今年的名义增长会是 5.5 啊。他说中国官方的数字啊，他讲特别讲的是官方数字，那么增长是 5%，但是中国贫贱指数是-1%，所以中国官方名义经济增长速度是4%啊，跟去年一样。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美国连续四年名义增长都超过了中国，连续四年，这里面还不包括中国这个数据造假的因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一财经报道说，人民银行在12月2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其中有一个数字讲的是今年的第三季度中国的信用卡减少了800万张，一个季度减少800万张根本不算啥，但是这是中国连续12个季度下跌，信用卡连续12个季度在减少啊，而且三年来中国信用卡减少了1亿张啊，信用卡减少说明什么？说明居民部门的信用消费在减少啊。这是第九、第十。凤凰财经报道，上海清算所12月5号发布的文件显示，万科现在在寻求原定于12月28号到期的37亿境内债展期啊。那么万科10天之内第二次寻求债券展期。那么10月26号万科寻求把12月15号到期的20亿境内债展期一年啊，这是第一次啊。然后这现在呢又开始12月28号啊37亿的境内债展期两次啊，加在一起是多少？加在一起是57亿境内债12月份到期他都寻求展期。那么万科说明什么？万科的时间就不太多了啊，万科时间不太多，到明年年中万科有134亿的债券到期啊。那么彭博社报道说，万科早些时候曾经和银行磋商，想把一笔短期贷款用于偿还12月份到期的人民币债券，但是银行不给他，就是希望银行借笔钱给他让他还债，银行不借啊。银行为什么不借？因为万科倒闭的风险越来越高。11美国财经网站 Bankrate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今年年底给小费的意愿明显下降，经济不好了啊。美国人每年年底在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间之内，他们通常会给六类人小费，一个是清洁工啊，就保洁员啊，给你家打扫卫生啊，就给小费啊，保姆或者是托儿人员啊，就是保姆或者 babysitter 啊， 园艺工人啊，扫雪工给你扫雪或者给你剪草啊，老师补课的老师给你送信的邮差，因为通常邮差都是固定的，还有就是收垃圾，垃圾回收人员就是垃圾清运工啊，通常这六类人会给他们小费啊，但是调查显示啊，这个垃圾清运人员达到的小费最少，那么只有 21% 的美国人计划给他们小费或者礼物，跌了5个点，邮差倒数第二，只有 27% 的美国人会给他们小费或者礼物，这个环比下降了 4%、啊、园艺工人和铲雪的人倒数第三，只有 37%。 最容易拿到小费的是谁？清洁工，给你家里打扫卫生，有 56% 的美国人计划给他们小费，但还是下跌 1%、啊、那么这项民调是 YouGov10月27号到29号完成，访问了2500名美国成年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辽宁号航母舰载机冲绳外海雷达锁定日本战机啊，那解放军霸气侧漏，踢到了铁板。中日间发生海上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12月7号宣布，中国战机在公海上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雷达锁定是导弹发射前的准备阶段，它会迫使对方采取规避动作。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战机两次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第一次是12月6号下午4:32到35分之间，中国海军歼15舰载机在冲绳本岛东南方的公海上空，断断续续的向航空自卫队 F-15 战机，照射雷达锁定这个战机。当时，中国航母辽宁号穿越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正在太平洋海域进行舰载机的训练，起降训练啊。辽宁舰的位置是距离冲绳以西270公里啊。那么歼15战机是从辽宁舰起飞之后在空中飞行，那么日本 F-15 战机是从那霸空军基地紧急升空啊，前往冲绳岛东南方向的国际水域应对从中国辽宁舰起飞的歼15战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当天下午6:37，另外一架自卫队 F-15 战机被辽宁舰起飞的歼15战机也是断续的雷达照射，持续了31分钟。那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月7号凌晨2点召开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指出，中方的行为非常危险，它超出了确保航空器安全飞行的范围，此类事件的发生极其令人遗憾，对于中方的行为，日本将以坚定而冷静的态度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7号下午赴石川县视察能登半岛地震灾区后表示，中方的雷达锁定行为超出了确保飞行安全所需要的危险行为，发生此事令人非常遗憾，我们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我们将冷静且坚定的应对。12月7号下午，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玉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12月6号发生的雷达锁定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防止再次发生。吴江浩当天在推特上发帖说，今日我就日本自卫队飞机滋扰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向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玉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他说，日方不顾中方迄今反复警告提示提醒， 执意派自卫队飞机多次抵近中国海军训练空域滋扰，严重影响中方正常训练，严重危及飞行安全。那么中国外交部的网页7号的深夜也发表文章说，事实真相十分清楚，日本战斗机对中方正常军事活动频繁抵近侦察干扰才是最大的海空安全风险，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的交涉，已经当场驳回，并在北京和东京分别提出反交涉。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反驳说，我们接到的报告显示，自卫队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执行空域拦截任务，我们拒绝中国关于自卫队飞机对中国飞机安全 飞行造成严重妨碍的说法，这次雷达锁定行为是危险的，超出了确保飞行安全需要的必要范围。中国没有否认雷达锁定啊，那么实际上中共这次又是被舆论碾压啊，中共不断的被舆论碾压。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在雷达锁定事件10个小时之内就公布了情况，并且迅速的从各个层面进行回应。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反映了高市政府意识到国际舆论战的重要性，必须及时的揭露中国的问题行为。当然这次日本方面这么高调的揭露解放军的行为的霸道在哪里呢？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冲绳外海270公里。如果日本海军跑到渤海湾或者跑到这个海南三亚外海进行航母起降训练，解放军会不会进行拦截？会不会也妨碍日本的飞行安全？你想一下，日本冲绳有美军最大的美军基地，有日军的军事基地，你把航母开到冲绳的外海进行航母起降训练，他对你进行拦截，这是很规范的行为，然后你用火控雷达锁定对方，这种行为除了野蛮挑衅，你看不出来其他的评价，对吗？所以日本舆论在这件事情上玩，包括那些亲中很简单，日经就是亲中啊，甚至连日经都在批评中国的做法。日本军事分析家指出，你对照日本已经公布的海上保安厅公布的航海通告和航行警告地点图，把这个地点图和这个中国航母辽宁号的航线图，这个日本政府公布的这个航路对比，你就会发现辽宁号是故意进入了日本早已经公布的训练空域海空域，这本来就是日本海军跟美国海军训练的空域，他实际上在那个空域里面进行起降训练，你还去说还用这个雷达去锁定日本战机啊？所以日本媒体说这是故意挑衅行为，目的就是扰乱自卫队和美军的训练啊。日本每日新闻12月7号发表评论说啊，说有一位航空自卫队的人士指出，只要在前线从事军事工作，你就非常明白那条绝对不能越过的底线就是在那里，是什么？你用雷达锁定对方。他说中方有所谓的什么理由，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行啊，这是一种可能越过默契底线的行为啊。那么12月7号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东京举行会谈啊，之后双方展现共同立场，两国重申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并再次强调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日经自己报道啊，说日经报道说2013年1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在东海地区解放军海军导弹护卫舰 连云港号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导弹护卫舰西利进行了火控雷达锁定，那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推特上发帖说，12月7号辽宁航母编队在冲绳岛和南大东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北方向航行，这是辽宁舰第一次在这个海域活动。从6号到7号辽宁舰的舰载机和直升机起降次数超过了100次。今年5月到6月辽宁舰在东海和硫磺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活动。他说中国在不断地向太平洋推进，派遣作战舰这个舰艇在日本海沿海在日本沿海附近航行，扩大作战区域，并频繁地在太平洋进行舰载机的起降。中国通过向太平洋扩张，提高海上力量的远程作战能力。针对这个活动，防卫省和自卫队以及海上自卫队第六护航中队进行了监视和情报收集，并紧急出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应对舰载机起降。就像昨天宣布的那样，从辽宁号航母起飞的舰载机用雷达锁定了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他说我们将冷静而坚定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我们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的监视和控制行动。他说正如中日国防部长会议上我向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传达的那样，我们必须正视具体而棘手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才更需要持续的开展坦诚的讨论和沟通。这讲给谁听的？讲给国内的反对派听的，把他们嘴堵上啊。那么小泉当天还在推特上宣布，日本内阁批准了日本自卫队的薪资调整方案，不仅提高新兵的年薪，还提高日本部队里核心成员，就是30岁到40岁军人的年薪20万。所以日本现在自卫队的薪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小泉说，作为国防部长，我将竭尽全力在本届国会期间实现法律改革，努力改善自卫队官兵的待遇。好，高市早苗内阁就趁着习近平的军事高压迅速推进他的国家正常化的进程，要重振日本军事力量。背景是什么？背景当然是10月7号高市早苗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时重新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政策阐述。这个政策阐述完了以后，中国方面就这个轩然大波，到现在正好一个月，正好一个月，10月7号12月8号。那么这一月期间，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交流等领域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施压。那中间发生过滨崎步演出事件啊，那么滨崎步也是演出事件，那中国又被舆论碾压啊。最极端的就是习近平在军事上对日本的施压。当习近平出动军事手段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穷尽了一切手段啊。那么路透社12月4号独家报道，解放军在东亚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上集结，部署了90艘舰船作业，最高峰超过100艘啊，集结在整个东海海域。那么东海海域分布在南黄海的南部，经过东海一直延伸到南海到西太平洋，包括台湾海峡周边菲律宾的东部海域啊。解放军的大规模集结就是向日本示威，向日本施压啊，而且直接把辽宁舰派到哪里？派到冲绳外海进行取降训练。 派到把这个辽宁舰派到冲绳外海进行取江训练，这就是军事挑衅啊。结果日本就抓住解放军雷达锁定这个行为，迅速做出反击，而且这个反击直接就消解解放军这种百舰集结带来的军事压力啊。那么过去至少七八年以来吧，解放军在钓鱼岛袭扰日本的渔船啊，在台海袭扰台湾啊，在南海袭扰菲律宾啊，那现在又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向日本施压啊，这有点做过头了。为啥？哎，在海上日本肯定是亚洲第一，没有任何疑问呢 啊日本100年前做出的军舰，做出航母，100年前别人就生产航母啊。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文章说，多年来中国持续对台湾实施缓慢的外交经济挤压，同时在配合几乎每天的军事演习和虚假信息攻势。那这些行动始终游走在美日盟友介入的红线边缘。那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台湾人民相信抵抗没有用，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啊。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戳破了这种逻辑啊。高市早苗的言论就是警告中国，你入侵台湾可能导致台湾盟友的联合反击啊。所以为什么习近平疯了一样啊，疯了一样这样。他说这种前景令北京深感不安，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防止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被视为地区公共责任啊。而高市早苗发表的声明还加剧了中国另外一个深层次的担忧。为什么？因为每当中共面临外部挑战，他就会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一次就涉及到日本，而且这日本是特别容易点燃的这个怨恨的情绪啊，所以这会把中共逼入一个棘手的处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未来中共对日本有任何妥协，都被视为背叛啊。所以这篇文章就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对日本报复施压啊。但是解放军现在这种耀武扬威，到处惹事，当然了，这个已早就习近平上台战狼外交就已经把中共早年宣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抛弃了啊。现在呢，习近平动不动就派战机派军舰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想起啥？想起长崎事件啊。大家知道长崎事件吗？长崎事件发生在1886年7月啊。当时北洋舰队还没有正式成军，当时已经军舰已经来了，像德国定做的这个军舰已经造好了，已经来了，移交了。四艘军舰，北洋舰队。那李鸿章呢，就让北洋舰队先到朝鲜元山，你去那边走走啊，走走完了以后再去远一点地方，去哪？去海参崴啊，当时已经是俄罗斯的俄国的了啊，去海参崴访问啊。然后呢，这个铁甲舰呢，长途旅行之后要回港保养，维护保养。当时的旅顺军港还没完工，所以呢，李鸿章呢就让这个水师提督丁汝昌啊，带着四艘军舰，镇远号、定远号，这都是七八千吨的大军舰、铁壳舰啊，还有一个是威远号、济远号，四艘舰去长崎。为什么去长崎呢？三菱造船所他们在长崎有个船坞进行检修啊。然后顺便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其实那个时候中日之间关系很好啊，关系挺好的。 那么这是中国的铁甲舰队第一次访问日本。清军的北洋舰队的四艘铁甲舰轰动日本，其中镇远号最受瞩目。镇远号有东亚第一舰之称，很厉害。当时啊，当时这个北洋水师比日本的海军要厉害啊，当时厉害啊。结果呢，1886年的8月13号，500多名北洋海军，就北洋水兵啊，北洋这个舰艇上的水兵上岸，违纪上岸，就上去玩啊。其中十多人去妓院寻欢作乐，这个酗酒闹事，结果有当地两名警察就拘捕了两个这个闹事的水兵，口头警告释放。这俩水兵不服气，回去带了300多个人上岸报复，当场打死一个警员，打伤了另外一个警员，那个伤重又死了啊，死了。那么这个受伤的警员不计其数，结果呢，长崎县警队派大队这个逮捕了所有的这个肇事水兵，平息民怨。两天之后，8月15号，这个北洋舰队全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你说这脑子进水，刚刚打完架，结果来了，这个自由观光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械斗。械斗呢，结果日本警察早有准备，结果把这几百名这个水兵分割包围。最后的结果是，清军方面呢有5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有2人死亡，19人受伤。那么长崎市民也有人受伤啊，然后事件引起了日本的民愤啊，很多日本人跑到这个长崎去声讨北洋舰队。第二年的2月3号，德国公使居中斡旋啊，中国中日公使徐承祖和日本的外务次官叫青木周藏在东京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啊，结果双方在2月8号签署了一个了结其案约章啊，那么长崎事件就解决了啊。那么双方签署的协议说，长崎事件的起因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啊，为了不影响双方的邦交，就外交方式解决啊。那日本就向中国支付了52,500抚恤金啊，中国向日本支付了15,500抚恤金，因为中国人死的人多啊，所以就日本就给的钱多啊，基本上就这样，双方就和平了事。那北洋水师的官兵在日本治疗花的2400块钱呢，日本政府就承担了，这件事情就和平解决了。9年之后，甲午海战。日本海军全歼北洋水师，并且俘获了镇远号，并且把镇远号编入日本海军。啊，和清政府一样，中共不能得势，他要是得势了，他就是会欺压所有的人。你现在在看的中国沿海的地区，中国干的事情跟当年啊这个镇。这个北洋水师舰队，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情况一模一样。邓小平当年在联合国说，中国永远不称霸，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没有这个能力。中共只要有能力，你呼吸都要向他申请。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例子，中联办主任张晓明，2014年9月11号，他在和香港泛民主派见面开会，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让你们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和包容，听见没有啊？还说你们仍然能够安坐在这里，反映了我们的宽大。当年香港的泛民主派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否决了中共的政改方案。 张晓明就说这种话。香港今天的下场说明什么？说明任何人对中共抱有幻想都是愚蠢的。现在中共遇到了谁？遇到了日本。中共偷奸耍滑，他们最擅长对付谁？对付老美。但是他碰见日本，日本对付中共非常老辣，上海话叫什么？上海话叫老卵啊。所以川普给高市早苗松绑，日本民众高度支持高市早苗政府。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市早苗政府会让中共越来越被动。好，这是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今天讲的有点多了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绪。共产党除了假大空画饼还会忽悠，因为我就是这样，被体制内迫害的体制人，无奈又迷茫。感谢王老师的当头棒喝，让我看到了真相啊！观点：陈振逃税被罚的事件已经说明了国内的情况有多糟糕啊！正像今天在头条看到的一样，一条评论意思是，这说明所有人都可以被随便的拿捏，本来就是这样。陈振作为普通人起飞的典型例子，基本上超越了 90% 的同龄人，没有强大的父辈背景的支撑，一样被砸饭碗就砸，说砸就砸。同时这两天网上对他逃税的事件完全说明，目前国内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就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重拳出击，连人家的饮食习惯都拿出来说事儿。真的有的人配得上这样的苦难。 OK， 观点：日本为什么不锁定回他等对等策略？日本不要害怕和中国起冲突，中国才是真正的纸老虎。那你就不懂，那你就不懂，先让他。这日本政府干这个事情那太熟练了啊！这一票下来，100艘军舰放那儿白放了，理解吗？100艘军舰放那儿像什么？像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就这一招，这100艘军舰白忙活一场，理解吗？继续听王先生一说，真想不到日本高官穷的只有清廉和文明了。日本本来就是很清廉，日本政府一直就很清廉。日本政府的清廉到中国政府都不好意思提，理解吗？日本政府清廉到，我跟你讲，日本100年前已经实现了中国人的理想，100年前已经实现了，不是现在才实现。就中国人讲的那个是黄河清，日本黄河早就清了，所以不要。中共不要，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什么路不拾遗呀，什么这些，你中国人期望世界大同的景象，早就在日本实现了。是日本不完美，我讲的日本不完美，这第一条。第二条，中国人期望的那种大同世界，日本早就实现了。就是大同世界讲的是什么？国家治理怎么样的昌明，大同世界讲的是这个国家治理的昌明，日本早就实现了啊。所以我就说不要去天天中国人一张嘴小日本，别人长得比你高啊，千万别这样啊。提问：中国经济增长各种数据造假，为什么财产不能造假公开一下？共产党敢吗？共产党不敢，那哪敢啊？ 请问能说一下日本即将加息的事情吗？日本负债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加息？有博主说日本一旦成功了，中国政府也借鉴日本的方法，借鉴不了。日本还有大把财政空间，中国差得远了，不要比啊。日本加息的前提是什么？日本加息前提就是日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这个意思啊。日本这个月预计加息，我认为日本加息影响全世界，不单单是日本资产，主要是只要是美元是国际货币。为什么会影响很大？因为原来日本是零利率，零利率的结果是啥？零利率的结果就是日本国内需求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外部需求，很多人就借，就把利率降到零，利率降到零，很多人就跑到日本去借日元，那借的日元换成美元来投资，那美元投资，美元不就有利息吗？啊，那我就零风险套利，就叫零风险套利。那你现在利息上升，利率上升，那利率上升意味着什么？汇率就会上升，汇率上升，我原来借日本钱会怎么样？那我就赶紧要还掉它，否则的话我就不就赔了吗？所以日本一加息，大量的资金就往日本跑，日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有效，就这意思啊。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因为从日本流出的资金非常的多，不是一星半点，是非常的多。因为原来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你别忘了，借了很多钱，那这些钱都要还回去，这钱还回去，那日本就资金充裕了呗。贴文一直说习近平对军方影响力在下降，那这一次开雷达锁定日本军方是习近平的意志，这会有点矛盾吗？还是习近平只是指示军方有所作为，然后习近平的党内对手加码，造成今天的状况？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来怎么去啊，中间有他们之间的协调，这是我不知道的部分啊。那么但是大政方针还是习近平手里啊，为啥？他还是拥有基本盘啊，他是军委主席啊。提问关于上周讲的中国黑客入侵美国政治科技系统，请问美国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美国怎么处理的，美国是要反制，但是反制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啊，没有报道啊。请问王老师，万科重组不同的时间会对国内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你认为会放在明年两会前还是两会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不清楚？万科不是重组，万科是要破产，万科不是重组的问题，因为它资不抵债啊。观点，王先生对日本的评价很精准，曾经在日本生活过，日本对中国了解很深，尤其是政界，只不过因为二战的惨痛教训，有很多和平派主张对华友好而已。实际上日本的技术能力要想军事化非常容易，中共是欺软怕硬，这次踢到铁板，日本不会那么轻易放过的啊。情况，王老师早上好，我刚刚结束了白天的学习，晚上工作的紧张生活啊，辛苦了。白天没有课，所以有时间看你的直播，每天半夜下班开车回家时听着提前下载好你的节目，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刻。47岁来加拿大重启人生，哦，好厉害，加油加油，我们支持你啊。3年多的时间解决语言，拿到证书，找到第一份工作啊，很棒啊。谢谢王老师新闻的陪伴，让我每天对世界的认知多了很多维度和温度，同时想给所有有勇气出来重启人生的朋友打气。好，任何时候都是你人生最好的时候，加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